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以斯拉记》第九次的课程，正在查考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六章。当河西省的省长注意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正在建造圣殿，他们向大力乌王确认这样的建造是否经过许可。大力乌王下令找寻波斯皇宫当中相关的文件，找到了当时古列王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的内容远超出当时犹大人的想象。原来古列王的意思是要在波斯帝国政府的资助之下，让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一个比先前更为宏伟的圣殿。既然有了古列王当年的承诺，大力乌王显然乐意成全这件事。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的经文，大力乌王就写信回给河西的省长这样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这里所说的亚法撒迦人，也许不是指的某一种人种，而是波斯时代一个地方的官员的头衔。所以这段话是指示河西的省长以及河西政府中的地方官员，要他们不要拦阻犹大人建造圣殿的工程。这里这一句说你们当远离他们，这个远离他们这样的字眼和口气在其他古代波斯帝国的文献当中也有出现。在其他文献当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收信的人撤回先前控告的意思。在这里的经文当中，我们根据前面的经文知道，这些河西的省长和地方官员原来的立场相当的中立，他们原来也没有控告犹大人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很明显的就是要他们让犹大人能够继续建造圣殿的工程。不但如此，大力乌王的命令当中又再加上了他自己的指示。第八节的经文说，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这虽然是按着古列王的承诺，由波斯政府拨款支持建造圣殿的经费，但是在这里，大力乌王更要求河西省的省长直接就从河西省所应该缴纳的税金当中拨出经费。这个目的是为了不耽误圣殿建造工程的进度。在此经文很明显地表达出大力乌王的急切，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当时古列王下诏的美意受到了耽延，使得耶路撒冷圣殿停工了十几年之久。这位波斯皇帝似乎感受到一种对天上的神的亏欠感，因此他不愿意再看到任何耽延。除此以外，也许是为了补偿，大力乌王 还愿意再更多表达他对圣殿和祭司的慷慨。第九节经文这样说，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这些公牛犊、绵羊、麦子、酒、油，都是在圣殿每天早晚献燔祭以及调和的束祭和奠祭所需要的物品。大力乌王显然希望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每一天的敬拜当中，他都参与在其间。这个目的在第十节就显明了。第十节的经文说，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第十节当中馨香的祭，也许不是跟利未记当中说馨香的火祭类似的含义，因为这一句馨香的祭也可以翻译为悦纳的祭，或者是和平的祭。大力乌王的意识也许并不是着重他与这位以色列上帝的关系，他最后的目的所在乎的是帝国的平安，以及皇帝以及皇室的福祉，所以他要各地方的神职人员来为国家、为皇帝来祷告。第九节和第十节表达出大力乌王对于耶路撒冷圣殿建造以及圣殿敬拜的不寻常的美意，这也许不是因为大力乌王特别要信靠以色列的上帝。在波斯帝国过去的文献当中，我们找到过先例，就是由政府来供应神殿中的祭品，而也要求神殿中神职人员定期为国王和皇室祷告祈福。大力乌王的命令使用了一种非常严肃的结尾。第十一节这样说，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这样的结尾强调了这个命令的严重性，也越发显示出这位波斯王的决心和急迫。我们在以斯帖记当中也看到了亚哈水鲁王所发出的命令，一旦发出了就不能再更改，即使国王自己也是一样，要求切实执行国王的命令。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更急切的用意，也许是因为先前古列王的命令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与切实的执行，所以大力乌王这里更强调这个命令必须要贯彻执行。第十二节他接下去说，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在此他更是呼吁天上的神做见证，来咒诅那些破坏命令的人。这种结尾和口气也是在古代近东皇帝诏书经常见到的结尾。这里他所针对的不只是人民或官员，更是针对后来的国王或是接替他的掌权者，警告他们不得更改现在所发出的这一道命令。当然这里也有着明显的用意，是要表明在耶路撒冷圣殿建造的这一件事上，他大力乌王已经尽力表达了他的敬虔和善意，任何不愿意配合遵行的人都必须自己向这位把他的名立在耶路撒冷圣殿之上的这位神去负责任。待会儿我们继续讲解以斯拉记第六章。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
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第十三节的经文说，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既然波斯皇帝下达了这样正面的指示，河西省的省长当然立刻遵行。因为这个时候的河西省省长和他的同事们原来对犹大人就没有敌意，他们对波斯皇帝的好意显然不会有其他的意见，因而就带来了第十四节的结论。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这一节经文做的结论显然有好几重的意思。在一方面，经文很明显地说，上帝是借着先知来宣告他的心意，哈该和撒加利亚；而另外一方面，上帝也透过波斯皇帝来成就他的心意，这里提到古列王、大力乌王、亚达薛西王。而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先知还是波斯皇帝，上帝的心意都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建造的层次是圣殿，第二个建造的层次是整个耶路撒冷城，当然包括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先知哈该的预言是关于圣殿的建造。哈该说，当以色列人愿意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把列国的财宝带来，因而他们会盖成一个荣耀大过先前的圣殿。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则是有关于整个耶路撒冷的复兴。在第一章十六节，撒加利亚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里所说的有圣殿的重建，而更有耶路撒冷的重建。所以我们看到哈该预言了圣殿的重建，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那么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耶路撒冷的重建以及复兴，是不是也会跟着应验呢？这是我们所看到先知的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一节经文提到波斯国王古列王和大力乌王这两位王，在先前的经文当中已经表达出他们对于以色列之神的敬畏，以及对于耶路撒冷圣殿建造工程的善意。可是这一节经文也提到亚达薛西王。我们从以斯拉记第四章知道，亚达薛西王扮演的角色是阻挡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建。这个国王到目前在建造的工程上扮演的是一个负面的角色。而这个国王是不是也会改变他的态度呢？所以我们从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以及从国王古列王、大力乌王、亚达薛西王，都看到一个过去应许的应验，以及一个对未来工程的展望。这样的展望指向了以斯拉记接下来四章的经文，以及整个尼希米记的故事。第十五节的经文，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整个圣殿拖延了十几年，到了大力乌王第六年，应该是公元前515或516年。而我们记得耶路撒冷城的陷落以及圣殿的被拆毁是在公元前586年。从圣殿被拆毁 到圣殿重新建造完成，正好是70年，而这就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第16节和17节的经文，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前面说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应该是他们所献上的平安祭。这个数目通常要照着当时参与的人的数目来做计算。这个数目当然远远比不上当年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所献上祭物的数量，但是对于被掳归回的犹大人数目来说，应当是一个合一的数目，让每一个人可以参与。而提到赎罪祭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公山羊12只，这12只代表12个支派，这里所要强调的是12个支派的完整性，以及上帝选民最终要合一的盼望。虽然我们知道归回的以色列人当中最多的是犹大人，有一些便雅悯人以及利未人，这三个支派是归回选民最主要的成分，其他北方国家的支派似乎已经非常稀少，流落各处。然而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对于整个上帝选民的完整性从来没有失去盼望，虽然他们现在有的支派很少，但是对于上帝在先知书当中所应许选民最终要复兴合一的盼望，他们从来就没有消减过。第18节，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这里似乎暗示着圣殿继续开始运作。有关于圣殿的运作，我们在以斯拉记第3章的结尾就已经看见了，当时似乎已经有初步的敬拜。在这里再一次提到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显然是在圣殿当中来敬拜。到了尼希米记第10章，我们会再一次看到他们又再一次强调圣殿的运作。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次又一次他们努力的要让圣殿的运作敬拜能够维持下去。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考验着以色列人的信心和奉献的心智。他们必须按期供应利未人和祭司的生活，他们必须按时的把该纳的供物、出熟的土产奉到神的家当中。如果他们停止这样做，圣殿的侍奉就无法持续下去。所以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从以斯拉和尼希米不断地记载这件事情，在提醒读者，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地努力要回到上帝在摩西的律法书当中所规定的侍奉中去。而这样的侍奉代表最深刻的含义，就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约仍然被持守着。第19节的经文说，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这里再一次提到归回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这样的一种记载要把这个时候的情景与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景做连结。当他们被上帝从被掳之地重新带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好像 当年的以色列人，在上帝大能的膀臂当中被带领出埃及是一样的经历。当他们经历过救恩之后，接下来他们所面对的就是圣洁的功课。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强调的就是洁净，祭司和利未人自洁，无一人不洁净。接下来又说，除掉所染外邦人的污秽，来寻求耶和华。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非常清楚上帝的心意，他们被神拯救出来，来到应许之地，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与这位圣洁的上帝来相处。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当中，很清楚的指示是这些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而现在这一群从外邦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继续学习这个功课。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圣洁是不可分开的。如果他们期待上帝的祝福，他们必须持守上帝的圣洁。第21节提到一种人，说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这些人是指谁呢？大部分的学者同意，这些不是指外邦人愿意成为犹大人，这些人是指着没有被掳到外邦而留在犹大地一直到如今的以色列人。这些没有经历流亡被掳的以色列人留在本地与外邦人掺杂，比起那些受过流亡之苦教训的犹大人来说，这些本地的以色列人并没有持守纯正的敬拜，所以他们需要再一次被洁净，他们需要再一次立定心志，重新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待会儿我们继续讲解以斯拉记第六章。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第六章最后一节的经文说，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这句话里面提到的亚述王引起了许多的揣测，亚述帝国早就已经灭亡了，这个时代是波斯帝国的时代。为什么这一节经文还提亚述王呢？难道是这个作者弄错了时代吗？大部分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读者都会同意，这也许是作者故意要呈现的表达方式。在古代近东的文献当中，用来统称两河流域的掌权者最常用的名称是巴比伦王。这一节经文他故意使用亚述王，他似乎要提醒以色列自从亚述帝国兴起之后所遭遇到的厄运直到如今。自从亚述帝国兴起之后，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先后在两河流域来掌权，这些帝国势力庞大，不是小小的以色列国所能抵挡。这些掌权者在上帝的手中先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亚述是上帝手中的杖，他是上帝刑罚的工具。当以色列人被约不顺服的时候，亚述帝国被上帝使用来击打以色列人。所以在亚述帝国的时代，北国以色列灭亡了。接着亚述帝国掌权的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皇帝在上帝手中 扮演同样的角色，就是刑罚管教的角色。犹大人继续不听从上帝，继续被约，所以犹大国也灭亡在巴比伦王的手里。巴比伦帝国掌权的时间并不长久，在几十年之间就被波斯帝国所取代了。当犹大一旦灭亡，两河流域的掌权者的角色在上帝手中也就开始改变。兴起的波斯皇帝古列和大力乌在上帝手中而是成为以色列人的牧者了。所以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九章三十二节也读到亚述王，那里说，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清楚地提到亚述王，似乎要总结从亚述王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两河流域的掌权者手下所经历过的高低起伏。这些掌权者先前是上帝手中刑罚的杖，在以色列人的苦难当中，他们又转而成为上帝牧养以色列人的工具。上帝在他的选民当中所要成就的旨意，就是透过这些经文称之为亚述王的掌权者来完成的。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对整个以斯拉记的前半部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总结。在第一章一开始，他提到古列王呼召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第六章的结尾说，在亚述王的心意扭转之下，圣殿盖成了。第一章一开始提到先知耶利米，第六章的结尾也提到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这样的头尾对应，很清楚地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段落。接下来的以斯拉记第七章开始了另外一个主题。所以整个以斯拉记一到六章是一个大段落，七到十章是另外一个段落。一到六章主要的主题是建造圣殿，而七到十章主要的主题在于律法。这样的两个段落跟尼希米记是相对应平行的。在尼希米记当中，我们也看到前面一段一到六章的主题是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而后面一段是讲到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所以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有类似的结构，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前一个段落都提到看得见的建造，都提到工程的主题，在这个主题当中有拦阻，有信心的经历。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第二个段落都提到那看不见的建造，提到律法的要求，提到以色列人对律法的信心以及对上帝的心智。这两卷书这样的表达都在说明看得见的建造和看不见的建造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的以斯拉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第七章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